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之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2月18号，公元2011年4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格德寺表示，中共应该允许记者进入阿坝了解真相。境外藏人绝食抗议中共封锁阿坝。达赖喇嘛结束欧洲慈悲之旅，返抵大兰子拉。西藏灵王社区第五次卫生审议会议召开。中国被列为网络最不自由国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19号指出，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僧人生活正常，并否决僧人断粮情况。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兹拉的西藏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媒体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士进入阿坝了解真相。达兰兹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表示，8月18号，来自阿坝县若尔盖县汶川和茂县的800多名中国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在西藏格德寺中开展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昨天19号下午，有几十名武警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多个小组，分别对格德寺僧众进行强制审讯和收集意见，并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毒打。目前格德寺以外的阿坝其他寺院僧众也被禁止到阿坝县城，并实施不同程度的管制。从本月12号到今天，依然有200多名年龄分别在60岁到70岁之间的藏人，不顾中共军警的威胁和警告，聚集在寺院周围，试图保护僧人，以防被中共当局带走。截至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遭捕情况。此人说，本月17号开始，中国当局派遣大批军警到阿坝县麦尔玛牧区、拉鲁瓦牧区和夹乡等地进行驻扎。本月18号，阿坝县乔莱村全村40多户家庭都遭到中国军警的搜查。此外，本月8号，中国公安在格德寺中强行拘捕的27岁僧人洛萨给勒至今下落不明。此人表示，虽然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格德寺僧众根本没有遭遇断粮危机，因为寺院方面买了很多糌粑和面食供给僧人。此人说，自创建格德寺以来，寺院方面从没有买过食物分发给僧人，因此新华网的报道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格德寺僧众面临的断粮危机，这正是所谓的不打自招。此人表示，
我呢等这个阿瓦那罗吉边上叫到去一百年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天19号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日阿坝格德寺僧人生活佛事活动一切正常，寺院内的物资供应十分充分等，企图混淆国际视听。他说，实际上中国当局派遣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公安人员24小时监控格德寺，数百名工作人员强行对僧人开展所谓的爱国教育，用铁丝网围住寺院，禁止任何人自由出入寺院，使阿坝格德寺形同一座监狱。如果中国政府所言属实，就应该允许媒体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士进入阿坝地区进行调查。此人最后表示，据今天获得的消息，中国当局故意开放寺院周围之前被封闭的部分转经堂，要求当地藏人去转经轮，向每一位转经轮的藏人发放30元人民币的酬劳，同时进行露营等。如果当局所言的阿坝局势稳定属实，就根本不用花钱作秀给国际社会看。请继续收听新闻。 位于印度南部白鲁果宾和美国纽约与新泽西的流亡藏人纷纷开展绝食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打压西藏安多阿坝僧俗民众。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发来消息说，印度南部白鲁果宾地方西藏青年会的主办下，数十名流亡藏人于今天20号在当地举办绝食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封锁并打压阿坝格德寺僧俗民众。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青年会总部和达兰斯拉地方分会每天组织15名藏人开展着接力绝食活动，这一活动将持续开展到中国政府撤出在西藏安多阿坝境内部署的军警为止。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华文联络员贡嘎扎西透露，西藏阿坝格德寺局势日趋紧张，驻扎在寺院内的军警限制僧侣的行动，凡在晚上8点后碰到僧人就进行殴打，为阿坝藏人表达同情，对当局行为表示抗议。居住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地区的藏人于昨天19号早上11点到下午3点在纽约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此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强烈批评尼泊尔警方强令在加德满都开展绝食活动的西藏妇女脱掉衬衫，并要求道歉。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表示，警察的职责本应该是保护人民，而尼泊尔警察在公众场合中强行要求西藏妇女脱掉上衣，这是一个可耻和卑鄙的行为，违规警察应该向这名西藏妇女做出道歉。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的爱尔兰共和国、瑞典和丹麦为期6天的各项访问议程，于今天20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本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爱尔兰共和国，对该国展开了20年后的首次访问，受到当地各界代表和民众的隆重迎请。在为期2天的访问中，尊者应当地3个慈善组织的邀请，在首都都柏林出席社会论坛会，开示世人要秉持普世价值和当前责任，以慈悲心为社会安定付出努力，呼吁大众要共同肩负责任，建立一个和平与对话的21世纪。在基尔代尔的圣布利奇特天主教堂和利莫瑞克大学，尊者分别发表演说，提倡各宗教间要相互和谐。应瑞典扶贫慈善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从上周五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和隆德正式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参访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广场北面的诺贝尔历史博物馆，并向该馆赠送了唐卡吉尊者的眼镜。在索德顿大学，尊者向300多名学生发表了45分钟的演说，就如何获得内心快乐方面做了全面指导，随后向3500名民众开启演说，并就回答与会者有关尊者从政治职务上退休的问题时进行了详细说明。上周五15号，尊者在瑞典发表声明，就中国政府全面镇压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表达担忧，呼吁当地藏人不要轻举妄动，并呼吁国际社会奉劝中共领导人在处理事件时保持克制。上周六16号，尊者在隆德一所大学向来自该国12岁到18岁的共计350名学生就内心快乐为主题开始了演说。上周日应邀出席了一基督教堂举行的活动上，呼吁宗教界人士致力于促进各宗教间和谐的事业。上周日下午，尊者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下榻的酒店还受到近100名当地及来自挪威的藏人、支持西藏人士等的迎接。尊者还特别接见了访问筹备小组负责人拉高仁不庆为首的所有成员。本周一18号，尊者在丹麦仅1天的访问中接见了藏人，要求发扬西藏传统美德，还向信众讲授了修习七颂。之后接见媒体，下午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心以生活的方式为主题开始公众演说，随后还同丹麦国会11位议员举行会晤，谈及未来西藏前景，并强调对下届领导层有信心。圆满结束欧洲3国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9号当地时间上午10点多钟途经德国返回印度，今天下午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第五次卫生审议会议于今天2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大厅正式召开。 为完善和推行流亡藏人卫生事业，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从1993年开始召集各西藏流亡社区卫生部门以及包括德勒医院、藏医院在内的医院负责人和医生，在每3-4年之间举行一次卫生审议会议，讨论议定项目的执行与完善及新项目的推行等情况。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班卓次仁今天早上为第5次卫生审议会议进行了揭幕，之后与会者就前4次会议所制定的各项决议是否得以有效落实进行了审议。西藏流亡政府德勒医院首席医师茨丹朵基和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负责人兼医学博士丹珍就改善传统藏医与现代西医结合的医治方法上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同与会者讨论了各种议题，包括预防疾病等。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共同秘书长央吉向本台表示，这次会议中邀请的西医和藏医医师除了介绍藏西医结合治疗方法以外，还向与会者介绍了有关如何预防如肺病等传染性疾病，加强母亲与孩子的健康卫生，关照残障人士，以及防止烟酒毒成瘾危害等，并同与会者之间以问答式进行了讨论。据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借此为期2天的会议于昨天17号特别从新德里邀请专业人士向抵达达伦斯拉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代表就有关为全体流亡藏人新展开的医疗保险服务项目方面举行了培训会。央吉表示，流亡藏人如何参与卫生部的医疗保险项目则每年要定期交费。他说，有关医疗保险收费制目前定为2项，分别是1家5口人和单身人的收费。其中1家5口人规定每年交3565印度卢币，凡其中一人生病，政府一年承担10万元医疗费。单身人每年交700多印度卢币，一年医疗费共50000印度卢币由政府承担。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自由之家本周18号公布网络自由年度报告，继续把中国列为不自由国家。据外媒综合消息，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中将今年的调查范围扩大到37个国家，其中中国、白俄罗斯、缅甸、古巴等11个国家列为网络不自由国家。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的网络控制总分从2009年的79分增加到83分。报告说，中国政府对网络采取2手策略，一方面推动网络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控制网络内容。中国的网络控制包括3项技术，分别是自动技术过滤、强迫网络业者自我审查以及主动操控，并借由管制色情、赌博等行为之名来执行过滤具政治或者社会敏感等议题的目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周美玲评论西藏、台湾与中共的关系。
我想对台湾的朋友来讲啊，在对这个西藏的问题上是一个很有趣的借鉴。譬如说，西藏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就是台湾现在还是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如果我们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没有能够好好处理的话，可能会变成下一个西藏。那同样的，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可以给西藏现在的政府有一些借鉴。那这个我们很希望能够让西藏的政府或这个朋友们了解，这个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谈判跟往来一直都是相当困难的。那可以看到，这个流亡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已经有30年的这个谈判，其实是完全是没有结果的。那这个部分对台湾的这个朋友来讲，我们的感受是很深。那我们也很希望把我们的感觉，就说这种这个跟一个这个独裁的这个蛮横的政府，到底能够经由谈判得到什么利益呢？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值得我们西藏的朋友也一起思考的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周美玲向本台评论有关西藏、台湾与中共的关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